追踪武汉病毒，报道疫情动态，敬请收听法拉盛之声武汉肺炎专题报道。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武汉肺炎专题节目，我是林晴。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在今天节目开始时，还是首先为您带来今天疫情的更新情况。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病例统计，在美国至少有114126人死于武汉肺炎病毒。据统计，美国至少还有2033003例武汉肺炎病毒病例。周五到目前为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报告新增了9618例新病例，其中308例死亡，总数包括来自所有50个州、哥伦比亚特区和其他美国领土的病例，以及撤侨病例。州长库莫今天在每日记者会上宣布，纽约州目前的病毒传播率是全国最低的地区。州长援引美国各州冠状病毒病例数量升高的情况，称现在是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在纽约的关键时刻。他说，这些情况很似曾相识，他们重新开放，然后数字上升，这是在这一个阶段中大家都知道的常理。随着纽约州继续重新开放，每日检测结果是州政府目前最关注的指标。昨天，整个纽约市的病毒检测阳性率为 1.5%， 哈德逊谷为 1.1%， 长岛为 1.0%。纽约州共有42人死于武汉肺炎病毒，其中10人在养老院死亡。库莫周四强调，随着纽约州继续重新开放，每日检测结果是现在最需要关注的指标。纽约州在前一天新增了736个确诊病例，全州总数达到380892例，有42个县出现新病例。纽约州周五迈入病毒危机第104天，整体疫情数据持续下降，有5个地区今天进入第三阶段开放，这些地区包括手指湖区、中部地区、北线、南区和莫霍克谷。这些地区的餐厅将开始提供室内和室外用餐服务，按摩和美甲等个人护理服务也正式重新开放。随着夏季的到来，州政府周四允许地方酌情开放公共游泳池和游乐场，同时遵循州政府的指导。在纽约市，这些娱乐设施仍然处于关闭状态。市长白思豪周四表示，游乐场重新开放的一天即将到来。日前，纽约市深陷病毒危机的时候，市长曾删减公园局1200万美元用于游泳池的预算，但他本周表示，可能在今年夏天开放公共泳池。纽约市市长白思豪周五在每日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随着限制的放宽，整个纽约市大众运输的乘客量都在上升。截至本周三，与上周三同期数据相比，地铁乘客量增加了 25%， 公交车乘客量增长 23%， 史丹顿岛轮渡乘客量增长 31%， 东河桥交通量增长 17%， 哈林河大桥交通量增长 14%。纽约市最新的3个关键指标数据仍低于规定的门槛。纽约市因感染武汉肺炎病毒住院的人数为70人，昨天为69人。医院重症监护室的人数为339人，昨天为337人。检测阳性率为 3%， 昨天是 3%。纽约疫情好转，城市进入第一阶段解封状态，全市各区华人零售生意状况也各不相同。多数生意不如从前，也有已经回到正常状态的，大家都得到了政府补助，但是他们认为长久之计还是靠市场。至于什么时候可以回到正常状态，人们预计在未来1-2个月内，社会全部启动之后才见分晓。白思豪11号在记者会上公布餐馆振兴计划，市府将花费300万美元帮助27个病毒重灾区的100家餐馆，每个商家将获得3万美元，为总计1000名员工提供6周每小时20美元的薪水。餐馆如果接受这笔资金，必须同意在5年内，在小费之外，再给工人支付每小时15美元的工资。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周五针对全国大部分地区开放情况，发布了婚礼、音乐会、节日、游行和会议等活动和集会的指导方针。虽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不完全同意在疫情期间让很多人聚集在一个地方， 但他承认一些州正逐步允许这些聚会活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将聚会分为四个风险类别，建议活动策划者确保工作人员遵守卫生和消毒协议，工作人员必须戴上面罩，并鼓励与会者也戴上面罩，特别是人们可能会提高嗓门的场合，例如大喊大叫、唱歌等环境。如果聚会在室内，应尽可能多的通风，以引入室外空气，应注意厕所不能过度拥挤。自从今年春天由于武汉肺炎病毒大流行，使旅行陷入困境以来，周四，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检查了50多万人，这是自今年春季旅行以来的首次。TSA 报告的502209人仍然远远低于通常水平，今年的人数约是去年同一个周四的 19%。自从4月中旬达到去年客流量的约 3% 以来，旅客率一直稳步上升。代表美国主要航空公司的美国航空公司周四表示，平均起飞载客量为57人，而该集团周一报告的这一数字为50人，而最低点时不到20人。牛津大学开发的 COVID-19 候选疫苗的三期试验正在进行中。预计由牛津领导的试验与合作伙伴阿斯利康进行的三期试验相结合时，将有42000人参加。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称，第三阶段试验的阿斯利康部分将于8月开始试验，并提供资金。第三阶段组的参与者将接受一或两剂的候补 COVID-19 疫苗，或作为对照组的另一种许可的疫苗。对于治疗武汉肺炎重症，改善后遗症，中医有哪些妙招呢？我们来看一看。武汉肺炎病毒造成最严重的症状，就是病人的气管里面出现大量痰液等分泌物，使人无法呼吸。此时可以用苏子、川贝、胆南星等药把肺的分泌物清理干净，这样一来肺的情况就会改善，烧也会跟着退下来。武汉肺炎病毒为什么会造成病人死亡呢？因为病人的血里产生很多毒素，若不排掉就会引起肺脏、肾脏、肝脏甚至全身器官衰竭。中医里有一个非常好的药叫白花蛇舌草，它可以让血液里的毒素通过肾脏从小便排走。有的人罹患武汉肺炎后活下来了，痊愈了，但是他的两个肺已经纤维化。中医还有一味中药叫做夏枯草，它可以软坚化结，避免肺脏纤维化。更甚者，病毒还会伤害淋巴系统，而夏枯草也可以挽救淋巴细胞，让淋巴系统恢复正常。中药的使用上，成方的效果最好，如果单单用鱼腥草治疗咳嗽、气管发炎等可能会有效果，但是不足以对付病毒。如果在使用鱼腥草、柴胡、黄芩、紫花地丁、蒲公英这五味药的基础上，再根据情况加苏子、川贝、胆南星、白花蛇舌草以及夏枯草，对武汉肺炎能起到很好的效果。我们再来说说我们中华传统节日的习俗，重阳节消疫灾。九九重阳节，古人们都有登高饮酒、配插茱萸、祭祖祭神的习俗。因为酒在数字中最大，这个节日又有了长久长寿的美好寓意。祈求长寿的习俗从汉代就已经出现了。西京杂记记载，西汉宫人贾佩兰介绍宫廷的习俗，说到九月初九，人们要配茱萸、吃盆耳、饮菊花酒，认为这样可以延绵福寿。那么重阳节为何也用于驱除瘟疫呢？这与一位神仙渊源很深。续其邪志记载，东汉时期，桓景跟随方士费长房修行多年，有一天费长房告诉他，九月九日你们家当有灾祸降临，你赶快回去，让家里每个人制作绛红色的布囊，装满了茱萸，系在胳膊上，然后登高处饮菊花酒，祸患就可消除。到重阳那天，桓景一家人都照着费长房的话做了。到了傍晚回家后，发现豢养的鸡犬牛羊全部染病暴毙。费长房听说后，说是这些牲畜代替这家人受了灾。后来人们就形成了重阳节登高饮酒、佩戴茱萸的传统，这些都源于费长房所授的除灾之法。 那么一年中的最后一天除夕，我们中国人又有怎样的辟邪除疫风俗呢？下次节目介绍除夕的大挪祭。听众朋友，今天与疫情相关的报道就与您分享这些，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林晴，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这个节目，谢谢。